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礼拜五，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签署命令，对一家中国公司同三家伊朗公司实施制裁。呢次受到制裁的中国企业是来自香港的永盛贸易有限公司。虽然泽连斯基没有说明具体原因，但乌方一直在指控中共和伊朗协助俄罗斯对乌克兰发动战争。制裁公布之际，莫斯科红墙举行胜利日阅兵，包括中共党魁习近平、巴西总统卢拉、越南共产党总书记苏林和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等都出席，引发国际关注和批评。该俄罗斯官媒塔斯社报道，参加阅兵的约有11000名士兵，其中包括1500名曾经在乌克兰作战的士兵，来自13个其他国家的士兵亦都参加了这一场阅兵式，其中包括中国、越南、缅甸和埃及。乌克兰已经明确反对习近平访俄，并呼吁各国不要派军参与红墙阅兵，认为此举和所谓的中立立场相悖。美国联邦参议员科顿礼拜五提出晶片安全法案，要求商务部对出口管制的先进晶片建立位置验证机制，以防止美国先进晶片被中共获取。近日，有关违反出口管制法向中国走私辉达晶片的报道，引发了议员的担心。晶片安全法案要求商务部长在法案颁布后的6个月内，对受出口管制的先进晶片或含有受出口管制先进晶片的产品建立位置验证机制，并要求先进晶片的出口商，如果发现他的产品被转移到预定目的地以外的地方或被企图篡改时，要向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报告。法案还要求商务部长和国防部长协调，在明年研究其他潜在的晶片安全机制，并在未来几年内制定要求，对所涵盖的先进晶片酌情实施这类机制。科顿说，这个较长的时间表是为了配合下一代先进晶片开发的多年技术路线图。该法案还指示商务部在制定晶片安全机制要求时，要优先考虑保密性。礼拜五，印度在旁遮普邦东部霍希亚尔普尔附近发现了一枚几乎完全无损的中国制造的霹雳15远程空对空导弹，这个是印度发现的第二枚霹雳15导弹。预计这个将为印度空军甚至西方提供第一手的了解该导弹技术规格和作战能力的机会。这个礼拜三凌晨，印巴空军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空战，巴基斯坦表示双方出动了125架战斗机，进行了长达一个钟头的空中作战。不过双方都没有进入对方领空，而是用长射程空对空导弹互相攻击。据印度空军官员称，这枚完整的霹雳15导弹可能是向一架印度战斗机发射的，但没有击中目标，而是继续飞行，直到燃料耗尽并由空中坠落。专家最关注的部分是导弹的制导系统，它是导弹侦测、追踪和瞄准目标的关键部件。如果获得了完整的制导系统，专家就可以了解它的机密规格和能力，它的弱点和局限性，有助于研究对抗、干扰等防御措施。美国白宫礼拜五表示，川普总统仍然坚持立场，美国不会在没有中共让步的情况下单方面降低对华关税。在美中团队准备礼拜六在瑞士举行贸易谈判之前，礼拜五川普敦促中共对美国开放市场，他同时暗示有意将对华关税由145%降至80%。白宫新闻发言人莱维特在之后召开的新闻简报会上向媒体澄清，这个只是总统提出的一个数字，具体协议还要取决于周末美中会谈的结果。莱维特说，总统仍然坚持他的立场，也就是不会单方面降低对华关税。他表示，美国需要提到北京方面的让步。当被问及川普预计美中会谈将会取得哪些成果时， 莱维特说，总统表示中国需要美国，他们需要美国的市场，亦需要美国的消费者基础。财长贝森特知道他这个周末前往瑞士得到总统的全力支持、信心和信任。台湾当局批评俄罗斯和中共歪曲二战历史，称中共在抗日战争中没有作出实质性贡献，并反驳了俄中联合声明对台湾主权的叙述。在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见中共党魁习近平并宣布俄中将共同捍卫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所谓历史真相的第二日，台湾当局作出回应，针对普京表示抗日战争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取得胜利的言论，台湾陆委会表示是中华民国政府和人民进行了抗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而中国共产党人只是借机扩大和巩固了共产党的势力，对抗战没有作出实质性贡献，更加讲不上领导抗战。在余中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俄方称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外交部表示，台湾是主权独立的民主国家，与中共国从来就互不隶属，无论是开罗宣言定是波茨坦公告等具有国际法效力的文件，都已经确认中华民国对台湾的主权，而且当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根本不存在。日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总统的特使警告，如果联合国和其他国际人道主义组织不支持美国主导的加沙新援助计划，将削减捐助资金。据《金融时报》报道，美国中东问题特别代表威特科夫星期三向联合国安理会大使发出了这一警告，他的助手莱维特星期四和联合国官员举行会议时亦发表了类似言论。报道引述三位知情人士的消息称，面临最新资金削减威胁的机构很可能是世界粮食计划和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署。加沙长期依赖这两大机构提供了人道主要援助。知情人士称，世界粮食计划被告知，如果不实施新计划，美国将会切断目前占预算约 40% 的资金。华盛顿中警告撤销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署在美国享有的非正式外交保护礼遇和护卫，此举可能使该机构面临诉讼风险，特别是该机构加沙员工涉嫌参与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袭击的指控。美国媒体礼拜五报道，白宫官员证实，川普政府正推进重启美国国家太空委员会，相关人事安排已经启动。国家太空委员会最早设立于1989年，曾经在1993年停摆，川普在2017年任内曾经重新启用。根据法律，委员会由副总统担任主席，主要负责协调太空军、NASA、商务部等联邦机构的太空事务。这次重启后，预计委员会将继续推进多个关键目标，包括建设金穹太空导弹防御系统，争取2030年之前抢先中国登月，支持商业火星载人任务，以及推进新一代运载火箭计划。委员会下设的用户咨询小组亦将继续作为企业参与太空政策的平台。美国太空军司令索兹曼上个月警告说，中共在太空领域的扩张野心构成极大威胁，一旦中美发生冲突，美国的卫星系统恐将成为首波攻击目标。如今川普政府重启太空委员会，表明美国将继续深化太空战略，同时推进太空防御和商业航天并进的目标。美国最高法院退休大法官戴维·苏特星期四在新罕布什尔州家中去世，享年85岁。最高法院星期五发表声明证实了这一消息。苏特以近20年的大法官生涯闻名，作为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人，他由共和党前总统老布殊在1990年任命，当时被视为温和保守派，但苏特很快展现出自由派倾向， 特别是在1992年的一次引人关注的裁决中，他重申了女性堕胎权，成为他任职期间最为人知的裁决。同年，苏特基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的政教分离条款，支持了长期禁止公立学校官方组织祈祷和进行宗教活动的裁决。但是正如苏特传记作者阿尔布鲁克所指出的，这位大法官并未采取极端立场。2008年6月，苏特因支持埃克森美孚公司和自由派同时决裂，他大幅削减了该公司因埃克森雅尔迪兹号邮轮泄漏事件而需向阿拉斯加受害者支付的惩罚性赔偿。俄罗斯克里姆林宫礼拜五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和川普总统通过各自的助手互致问候，祝贺苏联和盟国在二战中战胜纳粹德国80周年。据塔斯社报道，俄罗斯总统外交事务助理乌沙科夫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上宣布了该消息。当被问及两国领导人使用了哪些措辞时，乌沙科夫回答，温暖的措辞，相互祝贺这个共同的节日，伟大的节日。俄罗斯礼拜五在莫斯科红场举行了庆祝二战胜利80周年的军事阅兵式，包括中共党魁习近平在内的几十位世界领导人出席了阅兵仪式。前一日礼拜四，川普第一任期内的乌克兰特使、前美国驻北约大使沃尔克在基辅举行的安全会议期间表示，川普已经和乌克兰达成高度一致，正对俄罗斯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以实现他上任时承诺的停火。塔斯社报道称，美国驻俄罗斯大使林恩·特雷西没有出席阅兵式。美国德州众议院礼拜四初步通过了参议院17号法案，禁止中国、伊朗、北韩和俄罗斯公民在德州购买物业。据当地媒体报道，德州众议院以85票对60票通过了该法案，投票主要按党派划分。该法案被支持者视为在保护美国关键资源，避免被敌对国获得及利用，但亦招致民主党人的反对。同时，法案亦引起一些亚裔的担心。新法案将授权德州总检察长办公室调查并发布有关上述敌对国家拥有德州物业的报告，检察官众可以根据法院命令采取民事行动没收这些物业。此前在经历激烈争论后，法案最终为那些通过学生签证、工作签证或庇护程序合法进入美国的敌对国家的非公民设立了例外，并赋予州长办公室单方面宣布其他国家亦将受该禁令约束的权力。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